主，你让我们有预备心，在这末世的时候知道有一些事情本来都是你所预言所说的，而且你的计划正在进行中。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来配搭你的作为，要与你同工。我们求你在这个时代当中有圣灵与我们同工，我们在一切的侍奉当中知道你的作为。我们谢谢主，我们把这个时间以及我们这一个周末那个整个的这个课程统统都交托在你的手中，让我们以后能够多多的有亮光从但以理书来分给别人。谢谢主，奉耶稣的名，阿们。我这里还有几本，如果要买就可以买，如果不买我就送给学校，所以我不要带回去了，太重啊。我这里写了一点点，我们晚上要看着那些经文，我们今天晚上不用投影片啊，我们就是要按照那些经节来往前走。就是我们在这个读这个但以理书，我们常常提到马可比的年代啊，这个历史在马可比第一卷里面有详细的说明。但是在但以理书里面大概第十一章里面也有。第二呢，就是在主后七十年耶稣的那个时候，那平常有一些预言可能是耶稣降生的时候，或者他受洗，或者他钉十字架。那么平常在这里面有一些选择，我们等一下要看一个图是怎么样分的。那另外第三点就是说有关耶稣再来，这些都是在新约里面用但以理书就指定，就是在耶稣要再来的时候啊。那么那个时候只有父神知道，没有人知道，所以要算就不太容易来算。我曾经看到一些只是拼命的看教会历史所有的这个通史的书里面所发生的一些事件，那么就拼命的要跟圣经配搭，或说这个就是应验这个，这是应验这个，但是学者的意见非常不符合，因为要去找应验的那件事是吧，就不太容易有根据说就是这那件事情。那我没有把那个安息日会他们的数算法带来，所以我不能够跟你分享他们的算法，但是他们认为可以在历史中找出耶稣回来或者世界末了有一些事情发生，像那个在天上有线上赎罪祭啊，1840年后来就改了，那么后来也没有完全放弃。所以这个在我们看一个但以理书，既然是在新约里面用到耶稣要回来的事情那么我们一定是在但以理书可以找出有一些地方的确是。那么我们在但以理书有相当多预言，我们已经谈到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那么到要延到什么时候为止。那么我们又注意到他们的开始的时候都那些预言不一样，都是慢慢的往后。那么在不同的那个时候的预言它会延伸到什么时候，那么然后有重点到了，但是中间好像是很突然的提出那个里面的有一个时光我们根本不晓得有多长啊，所以这是我们会注意。那么我等一下要发的资料是根据这个 J. Barton Payne 他的旧约神学，这是有中文的。那么这个Encyclopedia of Prophecy 他没有中文的，我想没有中文的，我不知道，我没有看到中文的。这本 Pain But I 是我在辉振的老师，我从他修这个旧约神学跟希伯来文，那么这样子他又开始，我开始做论文的时候他是我辅导老师，那后来他就休假有一年就半年，那么有应该有了一个 Laird Harris、他就接那个棒、他就做我的辅导老师了。所以这个这段篇的神学课本的后面有一个附录，那么这个我怎么等一下要用这个资料。那我原来有一些要发给大家的一些讲义，但是我不讲那些讲义，我就发就不要看了以后就可以看了。我不讲了，因为我们还是在但以理书里面要往前走要看完这些经文。那如果我现在发那么这样的发完了你们顺便就可以去看一下，分发一下。这个资料是有一点收集一些东西，有关先知的身份，新旧约。那这个资料本身还要加以解释综合那么还要取它里面的意义。但是那个我不讲了。这个丹尼尼是称为一个先知，在书本身是这样称呼，又是说预言，他用预言那个字，所以他应该是属于先知的一种。那么其实文学平常我们不用先知的那种说法，但是我们丹尼尼书它有多方面的，它有自传，它有智慧他有预言有很多比较像那个约瑟，他在王宫里面做顾问。那么我们在看这个单元里他有这么多一些方面，是不属于任何一类，应该算是属于好几类的文学。所以我提到这个点，因为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有一些人他们自己认为是先知，那么这个身份本身应该算是属于讲道我们教会的这个神所赐的有使徒有老师那么第二应该算是先知老师，那么还有其他的医病的等等，所以这是我们在教会有这个身份，那么也有这个恩赐就是提醒就是说有保罗要往耶路撒冷的时候有先知来警告他说不要去耶路撒冷，因为你到那里一定要被捆绑起来，就预言他要被捆绑起来，那么大家都同意保罗说不行神带领我要到列王的面前做见证而且这个周集的钱我一定要送到，他有一些这个愿他必须要还这些愿所以他还是去了，那么先知的话应验了大家不要保罗去了，但是已经有定下来方向，他不能因为一个先知警告他而不做他有诺言一定要做到所以我们看那个先知的身份有警告作用那么还有一个是劝导人有好几个也许有大概21种属灵的恩赐是也不没有那么多的一些职分，但是这个都是神所安排的。那这个第二个我发的有关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但是没有发这个是这个 在丹尼书一个公务员，他在他的职分上所面对的很多很多的一些问题啊，那他们会观察他的行为，他是不是符合一个忠心耿耿对王啊，非常同意的那种精神，所以这是有一些资料可以做参考。哎，这是我已经大概第一天已经讲过了。那这个呢，就是神的子民，有关这个最末了神的大胜利，神的国度降临，有一些一些条款有关那件事情，有的是根据丹尼里，有的是根据启示录。如果我讲这些，我们丹尼里书就看不完了，所以最好我们就发。那么最后一个是启示录，这里启示录的启示与丹尼里的预言。那么这个有一点比较性啊，在新旧约有这么两本啊，他们的关系很密切。那么这不是所有的关系都列出来但是 是做一个参考。那么要再研究，一定会找到别的东西了。那这个没有用订书机啊，所以有两张各自两张啊，对。配音啊，对，我忘了是中文是哪一个出版社出版的，这个还是可以买得到啊。有不同的一些理论，要从上面有往下五栏，那么最左边是那个主题啊，主题的项目啊，那再往右有自由派，传统派，有时代派，还有象征派，就是就可以发现他们都是要解经，都是要看重经文，但是他们的结果都不太一样了。九章二十四节是他的开始啊，为你的国子民和圣城已经定了70个7，那么在这里面，这是为本国之子，到底本国之子是指谁呢？自由派认为是过去的以色列，那这是根据那个预言百科全书的耶稣啊，这是那个耶稣。那再往右啊，第一排的再往右中间的那个传统派。神的子民是什么？就是过去的以色列及教会，把他们两个合并了，因为都是神的子民啊。那么在我们新约这个问题很复杂。 因为按照肉体做 生的子民做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一回事啊，如果是按照信心啊，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啊，这个上帝子民的观点啊，那个观点就不太清楚了。再往右就是时代派，这个比较复杂，过去及将来的以色列，就是说啊。这个时代派是不认为旧约圣经有任何有关教会的事情，所以啊，这个一定是以色列过去跟未来。他们的问题基本上我认为很大，这个是那个 Dallas 神学院所提倡的啊，问题就是早期的信徒都是以色列人。那你怎么分呢？什么？如果是教会要被接去了，那是不是被接去的那些人与这个前几年没有份？这个时代派是认为前几年是为以色列啊，不是为了教会。那教会被接去了，但是早期的教会都是以色列人啊，早期啊，然后来慢慢的来这个外邦人比较多一点啊，在教会里面，所以这是他们的这个观念啊，要分得太清楚啊，那个真的子民的观念有问题啊，那这右边的那个过去及将来是以色列及教会两个都合并了，这是那个 Buswell 他所主张那是属于惠特大学的一家人，这个 Buswell 是非常有名的一家，有非常美的这个艺术家音乐家，有医生有教授，有考古学家，这一家人都是非常有名的一些人啊，那其中有一个是一个神学家。
象征派的英文是什么？
symbolic， 对 ，symbolic。
Baxter 怎么拼 ？Baxter。
啊？
刚刚说那个 scholar Baxter，
Buswell， B U S W E L L， Buswell。
B U S
W E L L。Buswell， 他的神学本来是有三本，后来他们就重新印有两本这个有一阵子是买不到的那现在好像可以买得到那
你下面数字是什么意思？自由派393，传统派185
哦，那是那个预言的百科全书里面的耶稣，对，对，应该有，不过这是复印的他的课本里面的东西复印的第二排这个七在这里面是指什么？那这个原来的这个七字也可以念周所以这个什么那个周是不是可以念七或者念年？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对不对？所以基本上那个原文可以念七，也可以念周那自由派认为七年，他用了七年，那这个七年还是要看是从哪里算传统派七年。这个时代派七再乘360日，等于是360日这是他的算法用不是365来算右边那个象征的就是完全数，就完全所以七等于是完全，七十等于是完全这个就不太容易来做什么 用那些数字 来做什么、定下他的应验日期的。
他不只是乘360，不是乘365，是犹太人的一年吗？为什么是乘
360？他们平常是360，对，他们在、有闰年，闰年他们 就补充啊。其实他们是按照这个新月，那个新月的出现的时候啊，有特别的拉比啊会注意到它出现的是几点钟，哪一天是几点钟，那么他们就按照那个出现的时候来过节啊，这是他们的规矩。那下面第三排，这个执著罪过引进永义，就是这么两个片语了啊。那么这个自由派认为是马可比时代的理想啊，那这个等于说这是一个目标啊，在马可比他们要除去外邦人那些以色列人。犯罪这个要除掉，那么他们全国都要归主，他们盼望就是可以除尽那些与外邦人的宗教已经妥协的，他们必须要止住这个继续犯罪的事情啊。如果他们都是完完全全的为主啊，那这个问题就简单多了，但是在那个时候很多人他们很喜欢希腊文化，就是他们连祭司脱掉他们的衣服到运动场去跑步他们都完完全全参与这个希腊的活动祭司本来是不应该脱掉衣服了就很严格，他们脱掉衣服跟其他的人在参加运动会，所以他们已经就是说那个撒都该人的背景他们已经妥协的非常的多所以马可比有反应也反抗这些那第二呢就是传统说
马可比是怎么样的朝代或王马可比
是一个代号这一家人他们称为吹者，吹就是吹那他们这一家人就起来做游击队他们是一个什么暴徒分子他们是拼命的要对付那个希腊的占有他们地的那些那些军人。
大概是什么时候？
对，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年代就是那个1688是那个圣殿被污染那这个前后都有战争传统说执著罪过，那传统说是加略山的赎罪祭才算是执著罪过引进永义那如果是从神学方面要执著罪过这个话语方面应该算是好像要对付人家继续在犯罪的事情不是说赎罪下面这个时代说就是像以色列人说所有的应许实现那这个等于说是 有关这个解决罪的问题啊，大致的来说，耶利米书、以西结书啊，这个问题不仅仅是赎罪，是解禁人心，有可以给他们一个新的心，一个新的灵，有相当多啊，他们要从外邦回来，他们要除去一切的偶像等等啊，是比较广泛的一个意思。下面那个象征派啊，就是新天新地，刚说到最后一切的问题都解决了，才算是止住罪过啊。那按照我这个图，靠住了。按照这个图来看一下。经常就是在耶稣回来把教会接去了啊，怎么在有一个艰难周，然后通他的门徒一起回来，这个应该往下了，对，这样，然后千禧年，那么这个地方有战争，那么然后有新天与新地，所以在到这个千禧年快要结束的时候，还是有犯罪的事情，因为撒旦在骚扰啊，他本来被扣禁啊，有一千年，但是以后他还是会骗人了，所以这个我们不知道原因，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释放他了，还是那么多人，还要再给他一个机会来破坏事情啊。不过我们的经文啊，比如说很快的啊，他就被处理了啊，所以这是不是拖延太多。
你这个是灾前派的。
对啊。
因为还有灾中灾。
对，不过一个艰难州啊，教会也要进入一部分的艰难州啊，但是教会被接去了，那个艰难的事情就没有拦阻的，没有人拦阻。那就是如果没有圣灵在，教会不在，那么每一个人的个性啊，都是每一个人为自己，那这个基本上就变成兽啊，自己要活下去，那是唯一的目的啊。所以这是那个艰难州的中间，教会被接触了啊，那么这个艰难就更严重了。那这个艰难州按照我们来看这些经文，甘以理书好像都是撒旦所做的啊，但是那个启示录里面有一些艰难的事情是神的审判啊。那么这必须要分辨出来什么是属于这个审判的事情，什么是撒旦一个反应去做一些事情啊，所以这里边我们大概需要分辨，其实都不太清楚啊，它有一些地方如果不是按照我分析的那种有一个举动，然后有一个反应啊，有这种运作的话，那么就不太容易来看。有一些非常不幸的事情领到，是不是撒旦做了，还是神准许撒旦做啊？或许说是神的审判啊，正面的来到，所以这个在启示录里边，还是要看一个过程正在进行中啊。那么这种互动啊，我认为是必须要做，才能够认清楚啊，什么是神的审判，什么是撒旦的反应。再看这个下面第四， 那么这个话的解释就是高这个至圣者，那这个至圣者也可以念至圣所啊，这个至圣者到底是人呢还是地方啊？那么事实上一个圣殿要被献给主啊，要分别为圣啊，不一定要用油啊，所以经常马西亚应该是念被高者啊，一个人啊，不是一个地方啊。有别的话来用油或是用血来把一个圣殿分别为圣。那这个自由派认为是主前165年解禁这个祭坛，那这是马可比已经打败了这个希腊的队伍，阿提阿哥已经退避，那么他们就解禁了那个地方。原来他们奉献猪，那这个地方就被污染。还有偶像在圣殿里边。那再来就是传统说啊，基督受圣灵的膏抹，那么经常这是列入施洗约翰给耶稣洗礼，他看见圣灵如鸽子啊降在耶稣的身上，那么鸽子啊代表有圣灵的油在耶稣的身上了。那么耶稣又用一些旧约的经文啊，又提到他被膏啊，那么他要做圣的仆人啊。那下面再往右一个时代派，千禧年的时候，犹太人分别为圣。那很快的，他们就跳到这个千禧年了。那么在这样的看法，有一个时候，他们必须这个全民成为圣民，这是但以理书的话啊。那这个什么时候要成为圣民呢？我不是圣灵降临那么他们怎么分别为圣？最右边那个象征神与人完全的这个契合，那么这个在这个象征方面啊，是用启示录21:3，那么这个是比较取义，不是单单用我们圣经里面的那个话语啊，所以这个象征方面是不太容易来证明，或者要否定，是不太容易的。再往下第五，9:25，这个出令要重建耶路撒冷。自由派是主前586年，是耶路撒冷陷落的时候，耶利米的话就应验了。那么这个下这个命令啊，如果是从586年，那就是到70年，他们就可以回去了。第9章的开端有提到耶利米的预言，有一个70，那个70跟后来的那个预言又没有什么关系啊。在前面是提到耶利米说的那个70年，从586，那个后面的预言是不是跟那个70有关系啊？ 所以这是刚好是 出现在同一章的里面了。那在这个上升派是神与人这个契合啊，那这个是一个概观啊，那就到了一个启示录第21章就快结束了这个启示录了。再往下25章，我刚才提啊，主前586年啊，传统说这亚勒学习仪式啊，给伊斯拉的谕旨，他们458年。其实那个谕旨不是有关这个重建圣殿啊，忽略的也不是啊，应该是亚勒学习仪式派这个尼西米回去的。那个在这里面是时代说啊，是亚勒学习仪式给尼西米这个谕旨。就是444年啊，那这个从那个时候开始算起，比较正确。我们都知道，他的使命就是要重建耶路撒冷的围墙。那么在右边的这个，
他给以斯拉的预言是还是要回去重建圣殿吗？
没有，以斯拉是要用圣用法律。来鉴定一个宪章。
还有一个回去重建圣殿是所罗巴伯的，
重建圣殿那个。对了，比较早一点，但是他的基本上是祭坛跟圣殿，可是那个没有落成。那个本来是回应古列王的命令啊，要重建耶路撒冷那个圣殿啊，不是城。那个不是那个城。
那他怎么会错引呢？因为这边的 title 是说出令重建 Chapter 9:25，出令重建耶路撒冷。那传统派跟时代派怎么会把它搞错？应该他们应该扩的那个真正出令重建圣殿那个所罗巴伯嘛。
那算是。
因为 misquoted。
不是那个9:25是重建耶路撒冷，不是圣殿。圣殿是古列王那个时候，对。
538年
嘛。对。
最后一个象征派讲。
象征是古列，下旨犹太人要回去啊，这个。
重建耶路撒冷的25节是指立体的。
对，他们认为古列王也包括这个城在他的谕旨里面。我认为不是啊，这太敏感，有这么多人要回去啊。如果他们每一个地方的人他们都回去了，他们都重建他们的城啊，那这个就会再陷入他们的背叛大王的一条路线啊，这是啊，我认为是不可能的。我们圣经不是这么说的啊。再往下看啊，就是那个主题是77节末啊，这个自由派是主前437年是归回的时候啊，那这个437有好几次他们回去啊。不仅仅是一次而已啊，那这个传统说是尼西米的改革，那么至主前409，那这个比较晚一点啊，时代说是主前396，耶路撒冷重建啊，就完成了。这个理论是把尼西米回到巴士丁的日期定不是在444年，是424年，或者再晚一点。 但是再晚不行，有一个名字，一个人跟尼西米住在一块，那么刚好是在圣殿里边，按照一些考古的资料，那个人有杀人案，那这是不可能有伊斯拉或者尼西米跟他同住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个424年也有人支持但是大概最多的不是那个时候这应该是444年才对。问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亚达薛西一世跟二世有一些地方不容易来分辨出来因为没有这么讲他们就是写亚达薛西，不知道是一还是二所以如果是属于这个尼西米的年代，亚达薛西一世大概不是什么大问题444年就是他的年代。那然后呢，就是那个右边那个象征古列王下这个命令是538年，那这个的确是有一个命令，但是不是有关这个圣殿。那么再往下，我刚才跳过了，这个77之末，9396年，太晚一点这个。在批判那个年代的资料这个有问题象征派是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77之末那就是他降生的时候。那这里面有一个怪怪的，如果预言的东西是顺序的要发生，那这个象征派有一些东西已经发生了，有先天先地，那么在下面又要说是基督降生这有点怪怪的我认为这个预言应该是从头到尾应该有顺序来提到将来要发生的那些事件那么在三福音书里面也是这样的，是顺序的所以这个前后次序应该很清楚就在77之末要回到耶稣降生，就有一点怪怪的再往下这个下半呢77个7与62个7是否连接？那这个有这些看法，这个自由派跟象征派认为不是没有连接。所以如果一个是应验在马可比或者在主后70年，那第二个。可能是要应验在世界末了所以这个有对这个是不是连接这个问题是要做一个考量在下面那个受膏君是谁这个自由派认为是约书亚，就是撒加利亚书里面提到撒加利亚他本来他的衣服都穿得脏脏的那么他在那个经文里也有撒旦出现了那么他们就把这个约书亚解禁了他就然后就可以担任，还有预言说在他的身上了所以就是属于那个哈该索罗巴伯以及那个撒加利亚的年代第二呢，就是那个传统说是基督在受洗的时候被膏，那么这个是主后26年左右。在时代派就是基督 光荣进入耶路撒冷啊，那算是橄榄叶，橄榄叶日啊。美国的教会都喜欢在复活节前的那个礼拜天有过一个橄榄叶啊，中叶，他们孩子就把很多的这些大叶子带到教会啊，那么还有在前面有布置啊，那讲题啊，就是耶稣做王啊，这都可以配搭得很好，那再往下看这个啊，62:7之末，那这样子就变成69:7，那这个是不是啊？还剩下一个七，等于说是那个艰难周在世界的末了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自由派是主前171年，是那个62:7的末了，这个传统说是主前26年，这个不清楚，为什么？他们就是这样算的，那个意义大概不太清楚了。那如果说是耶稣受洗，那是主后啊，26年，那这个比较有道理啊。再来就是时代派是主前30年，那这个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日子啊，所以这个没有太多的意义。最右边的是教会，扩展至结束，啊，这个意思就是到一个时候，教会的这个扩展的工作啊，就快停顿了。再往下讲，9:26，又过了62:7，有一个受膏者被剪出啊，那么这个也有不同的意见了。这个就是那个中间还有一个，就是那个9:26过了。这个62:7要怎么解释法？就是立刻接着，或者是较后，在最后7年中间，再来一个就是比较较后，这个5日后，还有一个立刻接着，所以这个对这些数这些。时间跟时间的关系啊，他们有不同的看法的。再往下看，这个下面这个受膏者被剪除，我们看那个啊，这个厄乃斯3次被谋杀，这是大祭司这个厄乃斯这个在马可比的年代，这个传统是基督钉十字架被剪除，这个时代派是基督钉十字架，这两个同意啊，那么这个象征派是教会之进展结束了，那个在上面已经有谈了，再往下，这个一无所有，就是那个被剪出的人啊，一无所有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没有罪，没有罪愆啊，或许他被犹太人拒绝，他没有人了，没有人了，
耶稣他有人，他有门徒。再来是被犹太人拒绝啊，这个同样的，没有影响力。那么他一无所有的这个话啊，有这么一些不同，但是这个翻译的意义要看是论到这个厄乃斯还是耶稣还是谁，所以这些都有彼此之间的关系啊。那在下面这个有一个王要来，那么这个他们认为是安提阿哥四世，主前168年，那按照那个丹尼里书啊，这个王要来，好像是要破坏犹太人的事情啊，他有跟他们作战，所以这个我认为不是基督啊，但是这个传统说是基督，这个第20章。里面有提到，那么或许是提多之后，那么提多是攻击耶路撒冷城啊，那么再早就是蓬佩啊，也攻击这个耶路撒冷城，那毁灭那个城就是提多啊，那这个时代派是。主后70年啊，那么这个象征派是将来是第基督，就是这个王，就是这个王啊。啊，我们还有一张，我可以往下看了。这个比较吃力的，但是他都拍了啊，我们可以比较他们到底认为那句话是什么说的啊。我自己认为一个基本的原则是要看那个预言一定是顺序的来给我们看那个历史的进展性，如果他的解释在某一个项目里面不是按照这个预言的那种要发生的这个次序的话，可能有问题啊。我们来看第二章的上面片语是这样的，必有征战一直到底，那么这一直到底啊，从到底怎么解释法？直至他死呢？是直到就是耶路撒冷实现呢？是直到以色列复兴呢？或者基督来？就是降生啊，主前七年，或是直到基督显现的时候，他的显现时，即他的死，这么多是要解释啊，有战争，征战一直到底啊。其实耶稣来的时候啊，大概。前后这么一个40年才没有战争，就刚刚好，前面后面的都有啊，就是那个40年都没有啊，没有战争啊。好，第二栏第二排，9章27节是否指以后之事？那这个27节，看一下，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之席。那这个，是什么时候啊？第一，不是， 不是以后的事啊，这个算是这个解释第26节而已，不是另外一个时候。那么再往右到这个时代啊，是指是不同的事情啊，不同。然后呢，是解释第26节，所以基本上是不是说明第26节而已啊？还是说它是指是另外按照顺序啊要发生的事啊？对，他不接受这个看法，但是那个里面就是看前面的他的他讲的立场，如果是指马可比，那这个安提阿哥跟以色列人立了约，那在一周的中间呢，他就不遵守那个约了。对，要看看是属于哪一个才能够定下来，是指谁说的。坚定盟约我们常常想约都是好的，都是神做的，但是人要做约，平常在先知书里面都是跟外邦人有订约，先知是 不太接受这个点因为他们要靠着这些约来活下去了，然后他们不靠着神，好像靠着神比较简单啊，比较太简单。一个王要救他的百姓啊，他是不是到圣殿里面祷告而已啊？好像不太负责任了，对不对？所以你跟某些国来立约，你看看你的队伍都预备齐全啊，水源水够用啊，还有食物等等啊，一切都做得好，就忙着许许多多的一些事项就忘记神了。所以这个很复杂啊。如果是这么简单，就是要祷告啊，让他们大家都归主啊，那这是王大概不会觉得他是完全负责任啊，所以他要忙着这些啊，那结果这些有盟约的国家都会为自己着想啊，所以那个约很快的就作废了。那就说神立的约，那个新的约，那个本身是永远不能作废，所以这是我们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了，所以这一定是敌基督啊，或者安提阿哥所做的。还有一些罗马的皇帝或是将军啊，他们也是跟以色列有立一些约了，他们也不太忠心来守约。下面第77的开始，是第69-7是接续第69-7，那就是连续的没有中断那么第二呢，就是按照这个第69-7，就是接着下来这个自由派这个时代派69-7之间插入教会时代 第二个没有直接的论到教会时代，所以把它插入了。然后最右边的是接续第69:7啊，那就没有提到教会的年代。那再往下，这个一期之间怎么解释？主前168-165啊，那个算是啊一期之间啊，这个3年半。第二呢是之后30年之后有3年半啊，再来就是盟约3年半，那么大灾的期间，那这个算是属这个世界末了。那么再来一个，就是他的时间的一半，他就是那个敌基督，他的时间的一半。那这个就不限于啊什么一个礼拜，还是一个用年啊。但还是用七啊，所以他不愿意说这个七那个七次啊，等于说是一周或者一年啊，那就是在这个第一季度啊，他的时间的一半啊。那再往下看那个70:7的完结，在马可比的年代，那是传统的那是新派的看法。传统的是斯提凡被害，犹太人拒绝新的约，保罗蒙召，那这个等于说是这个70:7啊就结束了，神的审判就要来到，那么这个算是历史结束了，已经到了终点了。那就是传统说没有把它当作是世界末了啊，它当作是跟斯提凡有关系啊。再往下还有说有一些象征的地方，我们需要看一下。在翅膀上的可憎之物。那这个可憎的东西放在圣殿里面，那这个的确在马可比书跟但以理书就可以看到，马可比的年代是有这样的现象了。那这个话不仅仅是用在马可比的事情啊，在福音书里面也有用到，所以一定是有末世的时候有同样的事情会发生了。这个自由派是说这个翅膀的东西是攻击圣殿及犹太人之罪恶啊，那么这个比较抽象一点啊。在时代派是有圣殿一直放置偶像啊，这个在任何时候这个可以用得到，不仅仅是安提阿哥的时候。还有呢就是象征要接着偶像就是崇拜敌基督啊，那这个不是安提阿哥，是就是敌基督，而是世界末了的事。那在最下面直到所定的结局倾倒在那荒凉者，那么这两样第一个呢就是那个直到这个安提阿哥的死啊，那这个按照他们那个重建法，那是到了安提阿哥已经过世了。第二呢是传统说直到荒凉之圣耶路撒冷城的结局啊，那这个当然是指主后70年啊。这安提阿哥他没有毁掉这个圣城啊，他就是污染那个圣殿而已。 那再来一个是那个时代派，直到大结局啊，基督之死啊，最后一个是那个直到他就是敌基督的死亡啊。这样的分析啊，看起来有一点复杂。Traditional.
Okay, 然后时代派是 dispensational.
Dispensational. Yeah.
就是有一派的 dispensational.
对对。
就是那个 dispensational.
Dispensational.
传统派是不是没有天禧年、无天禧年派？因为他都没有提到大天禧年或大灾难。
天禧年在后，不是还没有这个预言，这个预言的本身是没有包括一个天禧年。如果按照图，应该是。
所以他们是属于有三四派嘛，他们是属于无千禧年派，是。
啊，这个没有谈派，这个是谈解释这些片语，啊，对。
自由派是 liberal 吗
？liberal， 对。
那现在为什么就是说一般的人比较看法大概是比较多的？
比较多是传统派。
这样
的对，一般的，
西方东方，
差不多，对。
传统派。
那原来那个 Dallas 神学院的一些老师啊，他们写的书，像那个 Merrill Unger 跟 Valve Ward， 他们原来要跟惠珍联合，他们。好像那个 Unger 他 正好是在坐火车要往惠顿的时候啊，那么他得了一个亮光，说两个学校不要合并了，这样的亮光。那惠顿本身比较传统的啊，那个 Dallas 比较是属于啊这个时代派啊。
大
老
师
在
那个象征派是谁？英国吗？
象征派不，除了那个 Buswell 以外，我不知道 是什么人啊。没有讲清楚了。对，好像有一个 Princeton 老师有参与那个行列。
你说象征派就是 Burton
啊，不是啊，Payne 就是那个传统，传统，对，对。
自由派就是完全就是犹太人自己相信这一套，因为他们只是包括旧约的以色列。自由派是谁
相信？哦，相当多啊，所有的一般的神学院的老师都讲那个马可比。福音派的教会，福音派的教会是传统的，对对。
福音派接受传统派。
那原来 Princeton 神学院大学啊，他们是传统的，但是他们是无千禧年派啊，所以那个没有那个来，耶稣要来接教会去了，然后跟门徒一起来，再回来。审判世界，他们没有那么详细啊。
那老师，那个象征派有谁啊？谁是象征派？
他刚讲是马克维尔。
除了 Buswell 以外，我认不出。对 ，Buswell， 他原来是惠顿大学
啊
，Buswell。那个，
他如果是好像很少人参与，怎么好像就蛮重要的吗？因为他有六八年啊，还有那个什么Princeton的老师上面，还有另外一个。
因为这些立场，教会都会分裂了，他们会坚决的说，真理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会产生一些一些错误啊， 那他们也没有留下来任何一个权柄给神来自由的去处理历史，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啊。如果太硬性的，那我们已经认为，神一切所要做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那么即使我们很多我们不知道，啊，我们有一个大纲，但是，那些细节都在神的权柄的手中啊。在先知这本书啊，它不仅仅按照但以理书来讲，它不仅仅是为了啊但以理本人啊，那么有一些话语也不要马上透露啊，那么在启示录里边也是这样的，有一些这个打雷的声音啊，这些启示不要写出来啊，不要透露了，所以他仍然保持这个奥秘，这个奥秘还是要保持。我本来有用投影片有关这个奥秘的事情啊，但是一个重要的点，一个奥秘是一个被启示的事情啊，但是启示以后，它仍然是奥秘。所以我都知道神设立的教会是一个奥秘，从来都没有它，但是其实我们以后成立了以后，它仍然是奥秘啊。
我记得高神学院不是，他们不是也是属于福音派的神
学院？哦，有
但是他是很保守，要进入他们大学的教授的进步，只是我觉得那个刚才说他们又跟传统派又不太一样，你个人的看法是比较
喜欢
哪一方面？
他们
就是你觉得哪一派比较对？
因为我长大的时候，我是用 Schofield 的圣经注释啊 ，Schofield 有一本圣经，它里面有好多的注释啊，非常多的注释。它是属于这个 Darby 是最有名的，有一个时代主义。我认为他们虽然在美国南方的福音派教会啊，很受欢迎，到了台湾，他们有大概有40年来，他们只有一个宣教师，但是他们不参与任何其他的联合事工啊。有神学院，那么要跟所有的有教导人有联系啊，分享啊，彼此担当啊，但是他们都不回信，他们不接电话啊，他们不知道跟那个 Missouri 路德会原来也有一点这个样子，但是他们还好，他们还可以跟你讲话了。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个人是有这个气啊，还是说他们认为他们所做的不需要有别人来知道啊，所以就没有太大的一个印象啊。其实Dallas神学院应该算是蛮好的神学院，所以这不是批评他们，但是他们的这个神学都定得非常的坚定啊，非常非常坚定啊。现在那个Schaefer Chafer， 他有本来有7本系统神学，是用解经的方式来组成一个神学课本，有7卷的啊。那他们本来是要求有4年的神学，每一个学期啊。他们有希腊文，有4年的希腊文，有3年的希伯来文，4年的讲道法，这你看看什么是重要呢？啊，所以这样的，他们是准备一些牧师来做讲台啊，就是靠着讲台，所以他们这个应该算是做的 蛮不错，所以他们那个方向是比较那个独立的长老会，是独立的那个浸信会啊，他们就没有跟比较大的组织，可能都是地方教会来支援的，他们做事情应该算是蛮不错。我认为对这个宣教没有太多的这个精神啊，但是那是我的偏见啊，我没有资料，我不知道。对，那我受到那个 Schofield 的影响非常深，这个时代派非常深啊，所以我自己后来就需要再回到圣经来仔细的看他到底在说什么啊，是不是用这个架构来解释成经文，还是要看那个经文本身是说什么。所以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子啊，无论是哪一方面，我都需要从那个架构来回到圣经啊。那么这样的从圣经就可以得到很多的亮光了。好，我们来休息一下。有相当多，比方那个。